以色列将大举进攻逼近，关闭半岛电视台。中共战机照明弹险击中澳洲军机。欧盟同习近平会面，就两大主要问题先压。台湾版星链在开发阶段，需要数百枚卫星。中国留学生在澳洲被搜查，被罚喊找妈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军方6号表示，将对加沙南部城市发动地面进攻前，正在从拉法东部疏散约10万人。哈马斯突然表态接受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美国参议院向国际刑事法院发出警告，若瞄准以色列，我们将瞄准你。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已经开始在拉法市东部居民区散发传单，呼吁居民撤离，呼吁拉法东部地区的巴勒斯坦平民转移到以军设立在汉尤尼斯和马亚西的人道主义帐篷城。5号在以哈停火谈判正在进行之际，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的一个主要过境点。埃及媒体报道说，有4名以色列士兵在火箭弹袭击中丧生。当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不会被哈马斯重新掌控加沙。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亦表示，哈马斯对正在进行的和谈并不认真，以色列即将在拉法展开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彻底铲除哈马斯武装分子。随后6号，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耶突然宣布愿意接受加沙地带停战建议。哈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已将决定告知卡塔尔和埃及调停人。而一名以色列官员说，哈马斯接受的协议和他们与埃及调解人达成的协议不同，认为这个只是一种拖延战术，目的是防止在拉法发动地面进攻。网友说，果然哈马斯顶不住了。据一位熟悉该协议的阿拉伯官员说，哈马斯表示提案是一项为期6个星期的3阶段人质释放计划，其中包括停止军事行动，并提出永久停止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和敌对行动，规定以色列的1名人质换取33名巴勒斯坦囚犯，按照年龄、妇女、病人到士兵的顺序归还以色列人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格维耶说，哈马斯的提议是一个诡计。当日以色列军方称对拉法目标进行了50多次空袭，拉法被认为是哈马斯在加沙的最后据点。网友说，垂死挣扎的哈马斯使出的停火诡计呃不到以色列人，在加沙留着哈马斯这个毒瘤就是无穷的祸害。6号，军事信号弹预示以色列国防军对拉法已发动新一轮袭击。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认为，目前以哈的局势关键还是在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个人的政治生命几乎认同和消灭哈马斯连结在一起。他今日如果做了一些让步，承诺不进攻拉法，亦允许哈马斯在未来继续的存在，那他就没办法得到以色列内部那些极右派政党继续的支持，他的政治生命可能亦结束了。6号，内塔尼亚胡说，我要对世界领导人说，无论施加几多压力，任何国际论坛做出何种决定，都无法阻止以色列捍卫自己。如果以色列被迫孤立无援，以色列将独立应对，但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将击败灭绝我们种族的敌人，再亦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同时，美国10多位参议员向海牙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发出延迟激烈的警告信，写到国际刑事法院可能考虑向内塔尼亚胡和其他以色列官员发出国际逮捕令的行为是非法的，缺乏法律依据。如果实施，我们将结束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所有支援，制裁你的员工和同事，并禁止你和你的家人进入美国，你已经被警告了。此外，内塔尼亚胡5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半岛电视台记者损害了以色列的安全，并煽动市民反对士兵， 是该将这个哈马斯喉舌从我们国家移除的时候了。政府一致决定在以色列关闭煽动性频道半岛电视台，并将立即实施。这项命令包括没收广播设备，阻止播出该频道的报道，并封锁其网站。这个是以色列首次关闭在该国运营的外国新闻机构。据美联社报道，在该命令下达后几个钟头内，以色列的主要有线电视和卫星服务提供商相继关闭了半岛电视台的频道。当局还突袭了该媒体设在东耶路撒冷一家酒店中的办公室。另外，一名知情人士近期透露，卡塔尔正考虑美国提出的要求，将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驱逐出首都多哈，并考虑关闭哈马斯多哈的政治办公室。哈马斯近期和阿曼以及另一个国家进行了沟通，希望其政治局领导人可以搬迁至这两个国家。一架中共战机4号在黄海国际水域上空发射照明弹，差点击中另一架澳洲海军直升机。6号澳洲当局宣布已就此事向北京提出抗议。美联社报道，澳洲国防部发布声明指出，当时澳洲防空作战驱逐舰荷巴特号正在黄海国际水域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北韩的制裁决议。澳洲防长马勒斯表示，一架澳洲海军的海鹰直升机原本部署在荷巴特号上，中共歼十战机大约是在它前方300公尺、上方60公尺处投下多枚照明弹。这个是一起严重事件，中方举动不仅危险且令人完全无法接受。海鹰直升机若被照明弹击中，后果不堪设想。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表示，中共动机非常明显，就是透过这种随时可能造成意外重大事故的方式，能够破坏第一岛链的国家执行联合国决议的这一些侦查行动。这一次靠近澳洲的直升机施放照明弹，如果直接击中直升机，它会燃烧，亮度会令驾驶员顿时失明。击中直升机的玻璃或引擎都可能造成直升机坠毁。据马勒斯的讲法，直升机驾驶当时被迫采取闪避行动，以免被照明弹击中。中共此举不会阻止我们从事合法活动，包括在那里履行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决议。澳洲政府已向中共当局表达抗议。余中基表示，中共的这一些挑衅强硬的手段单单不敢对美国进行，显然就是遇强则弱，遇弱就是步步进逼，希望令这一些美国结盟的国家无法执行符合国际法的空中飞行任务，知难而退。其实民主国家的特性就是遇到这种强势的挑战，民意一定会反弹，是绝对没办法采取任何退让的，会迫使周边的民主国家应对中共的挑衅，被迫采取更强硬的姿态加以抗衡。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巴黎和习近平会面，欧盟将就贸易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向习施压。从欧中法三方会谈现场气氛睇，内容并不轻松。冯德莱恩表示，这次巴黎会谈的议题涉及地缘政治议题、气候问题和欧中经济关系等。习近平访欧之际，正值欧盟针对中共产风力涡轮机和医疗设备采购、中共产电动车大量涌入欧洲的情况发起贸易调查，而中共则对进口的法国产白兰地发起报复性调查。据路透社报道，冯德莱恩表示，不平等的市场准入和中共政府补贴损害了欧中关系，欧盟无法吸收大量的生产过剩的中国工业品充斥其市场，欧洲将毫不动摇地做出保护其市场所需的艰难决定。冯德莱恩的对华贸易立场和盟友美国的相吻合。上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表示，美国不会接受自己的新产业被中国廉价进口产品摧毁，中国产能大大超过中国国内需求， 亦超过全球市场的承受能力。习近平则称，与欧洲的关系是北京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双方应坚持对话合作。此外，欧盟提出了对中企向俄罗斯运送军民两用物资的关注。冯德莱恩说，这次会谈所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地缘政治局势，特别是俄乌战和中东问题。欧盟敦促北京利用对俄罗斯的一切影响力来结束俄军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鉴于这场战争对乌克兰和欧洲构成生存威胁的本质，这个确实影响了欧中关系。外界曾推测，一旦发生台海战争，中共会先切断台湾的网络连结，令台湾和外界失去联系。在这种威胁下，台湾正在努力研发自己的卫星系统，以保证在战争发生时能够维持网络运作。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台湾处于打造新本土通讯卫星的实验性开发阶段。吴宗信说，一旦这套系统上线运作，将可以好像马斯克星链卫星系统一样提供网络连线，只是规模比较小。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直接用星链呢？因为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坚持拥有合资企业的多数所有权，而这项要求不符合台湾的法律，所以台湾无法使用星链，这个亦是台湾研发自主技术的原因之一。吴宗信说，在紧急时期，通讯卫星对我们的通讯韧性非常重要，这个是国家太空中心最敏感的计划，所以我们非常认真看待。为了加速卫星设计发展，我们正努力研发发射载具，打算在2030年开始发射火箭进入低地球轨道。台湾现在有15条连通世界的海底网络电缆，但这些电缆很容易受损。去年，两条连接台湾本岛的海底电缆就被航行的船只损坏，使一些离岛的网络就被切断多个星期。台湾政府曾宣布，国家太空中心将研发两枚通讯卫星，第一枚预计在2026年发射。国家太空中心随后亦将协助私人企业发射四枚卫星，但是专家表示，如果台湾要打造一套能提供不间断备用网络服务的系统，将必须发射数百枚卫星，至少亦需要50枚卫星才能够提供还算不错的紧急涵盖率，而且是越多越好。知情人士透露，新任总统赖清德5月20号就职后，政府将公布太空计划的最新蓝图和时间表，包括通讯卫星计划。在太空领域，台湾不只限于研发本土通讯卫星。吴宗信说，一项关键目标是在台湾打造新产业，揸住各国在太空计划中不断增长的机会。总统蔡英文去年宣布，未来十年在太空计划上投资新台币251亿元，协助晶片设计、精密机械等不同领域的企业进入太空产业。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海关入境标准，有些在国内习以为常的东西，可能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违禁品。近日，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入境澳洲时遭到海关的严查，行李中的物品经到了海关执法人员，因为没有如实申报，最后遭到了重罚。这个男生在听到处罚决定时当场落泪，说要找妈妈处理。近日，澳洲7号台边境安全的一期节目中记录了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当日，这名中国留学生入境澳洲机场过海关时被拦了下来，海关根据他申报的信息对这名中国留学生的行李进行了例行检查。在他的申报单上只是写了坚果，但是安检扫描影像显示他的行李箱入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之后，海关工作人员对他的行李开箱检查，而里面的物品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行李箱塞满了各种没申报的东西和大量现金，首先查出了一袋牛肉干。这个留学生小哥立即解释说，这个是牛肉，但它已经被风干了，我以为这个不在申报清单上，而肉类属于违禁品， 是不能够携带进入澳洲境内的。紧接着工作人员又陆续找出了晒干的大红枣、一袋小米以及各种瓶瓶罐罐、大包细包的中国特产，这些东西都没有申报，还有一些物品属于禁止入境的违禁品。总之不应该带的都带了，唯独不见申报单上的坚果。这个还未完，工作人员又发现了一个文件袋，打开一看是一沓沓崭新的澳元现金。海关规定在入境时行李中不能够携带总数超过10,000澳元或等值的外币，而他的信封里面现金总额差不多有43,800元。在海关人员搜查过程中，这名留学生渐渐失去了耐心，他表示自己已经在澳洲留学6年了，多次往返于中澳，都没有遇到过出关这么慢的情况。海关人员回答说，将你留下来是因为你没有如实申报携带的物品，其中包括了非常多的明文规定的违禁品。最后海关人员对他说，你将被罚款420澳元。听到这个结果，那名男生就忍不住喊了起来，他表示要等自己的妈妈来处理这件事，因为自己没有钱亦没有银行卡，行李入边的钱是父母的钱，交这笔钱罚款需要经过父母同意等等。好笑的是，海关人员问他父母在哪里时，他却表示父母都不在澳洲，在中国。他拿出手机要联系父母，但没有联系到，最后亦只好用行李入边的现金交了这笔罚款。有网友表示，他说自己已经在澳洲读了6年的书，往返中澳好多次，按理讲应该对物品申报的规定十分熟悉才对，不知是太粗心马虎，定是抱有侥幸心理，才搞到这种程度。亦有人说，证据都摆在眼前，再怎样喊亦已经无济于事了。还有人提醒说，过海关有些人总是会有侥幸心理，违禁品是不能够带的，违反了的话，轻则没收，重则罚款，甚至逮捕。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入境国家的海关规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